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天这期节目我真的是期待非常非常久，因为呢，我约这个来宾大概约快一年了，我终于盼到他回来到台湾了。也就是呢，我在 IG 上面认识了一个在世界各国旅居，然后呢在做一些线上教学工作的 IG 网红露露。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这个月刚回台湾，
一回来马上就被我抓来录音室。
哦，真的是非常荣幸啊。
对，因为其实呢，我跟露露就是在IG 上面认识之后，其实就一直都会互相关注彼此的动态。然后呢，有一次我记得你那时候要去土耳其，刚好我要离开土耳其，
对的，
那一天刚好发生塔克辛广场被放炸弹，
对，真的是好像每次来到土耳其都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不太好的事情。
对，然后那时候我人在机场的时候，我一知道他要来土耳其，我就很紧张的马上打电话说请你要小心。
对，那一天的话我记得网络就是被降速了，所以我那时候抵达机场的时候，我是在小机场，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小的
萨比哈机场，
对，那一个，然后一下飞机的时候，不久后我就接到 Firas 的来电，就是他那时候因为机票的问题他就上不了飞机，然后我们就是有通话了一下，然后刚下飞机连上网络的那一刹那，就是非常多的土耳其知友们啊，可能土耳啊，或者是一些台湾的朋友们啊，他就传了非常多关于就是这个不幸消息的新闻给我，让我知道，所以我那一天晚上也是挺忐忑不安的，但最后还是有顺利抵达我当天晚上要住的地方。
对，那其实你刚刚也有提到你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土耳其的朋友，或者是说土耳其朋友，那你当时是为什么会有机会可以去土耳其那边，甚至在那边待蛮长的时间去交换学生的？
哦，就是今年的话是我第二次来到土耳其长居，那我第一次来到土耳其的时候是2020年。好，那大家一听到这个年份可能就会觉得你应该在那边过得不是很开心嘛。对的，
你应该会被他们攻击吧。
对的，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就让我娓娓道来，当时为什么有机会能去到土耳其当交换学生呢？因为我的大学读的是高雄的文藻，那我的大学就是以语文起家而出名的，所以当然有很多可以交换的机会。那当时我就看到那些交换学校的名单里面就有土耳其，而且不只有土耳其，还有北塞浦勒斯的学校。
太酷了。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土耳其，那我想要当就是这个学校第一批去土耳其的人。然后我就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发现啊，北塞浦勒斯好像还蛮小的，好像去那边的话我好像也不知道可以玩什么，那就去土耳其吧。虽然那个省份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省份，叫做宗古尔塔克，叫做 Zonguldak， 它在黑海那边，还蛮靠近海边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诶，去那边感觉就是可以看着海啊，学习啊什么的都挺好的。但没想到一去到那边才发现， 我们去的是分校，而且他们的分校就很像我们台湾的大专啊，技职学校啊，它是在一个 village， 在一个非常鸟不生蛋的村庄，然后那边的人都还蛮
淳朴的，
对，淳朴。我想说的是明智未开啦。
不要这样子，我们不做攻击。
好吧，对，我会用这个形容词，到了后面自然有我的道理。然后在那边的话，遭遇了还蛮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淳朴的土耳其小镇跟我这个人的个性真的是非常的不同。
对，你就是一个超级热情外向的女生。
对，不止热情外向，还有一点点放荡不羁。
那我不好意思说。
好，没关系，我自己说出来了。那像我这样个性的人到了淳朴的土耳其乡下，又加上那一年是2020年，肯定发生了不少
改变整个世界的一个瘟疫啊。
啊，是的。那在那边的话，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我在大街上拿着直播，然后跟当地的青少年大吵架。那虽然呢，我的土耳其文就是可能就是知道了一星半点，也没有说特别流利什么的，但是呢，我就知道，好，那如果在街上遇到这种事的话，首先第一句话我要学的叫做土耳其文的你在说什么，你说了什么，然后呢第二句话是脏话。所以呢我就知道说，好，如果遇到有人就是叫我什么 coronavirus 之类的话，那第一句话就是土耳其的你在做什么，你在说什么。第二句
呢，
没有，那句话我记得叫做 nedding。
哦，
对，然后第二句就
是什么？
对，然后第二句就是脏话，还蛮脏的，因为我只要一
听
有点忘记了，但就是骂妈妈的话。
OK，
好，然后呢，青少年一听到我这样说就很不爽，然后呢，之后那边的邻里的那些群众们就来围观我这个激动的亚洲女子在跟他们那些青少年对干。然后之后回到宿舍以后，我就看到了，其中一个青少年的姐姐来私讯我的 IG。 那为什么会找到我的 IG？ 因为我就是跟他们骂完之后，我就标那个小镇的地标，然后用土耳其文就是翻译了一下，然后用土耳其文骂了那些青少年。然后呢，那个姐姐就来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说脏话，为什么要对我的弟弟这样子说话，他们只是不知道你们那边的人文风情而已，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这么不礼貌的话呢？对，反正这就是一出闹剧。那除了这件事之外呢，还有我曾经到当地国小学校的校长室跟他们的教职人员理论，因为呢我那时候宿舍到公车站的路上都会经过一所小学，然后每次一经过那所小学，那边的小学生们都会来围观我跟我的学妹，然后还会叫我们 coronavirus， 然后我忍无可忍，最后我就是拿起手机做事要拍他们，当然这是不对的举动，我也没有真的在拍他们，但我知道这个举动会引起保全的注意，那保全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跟他说，因为你们的小孩做了哪些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生气。然后呢保全就带我去找他们的校长，然后呢并派出他们会讲英文的老师跟我理论，然后又叫那些青少年们跟我道歉。
那其实老师是蛮明事理的。
对，然后这件事情过后呢，这个风波过去以后也稍微和缓了一些。对，那这两件事情就是我在土耳其发生因为 COVID 的关系发生的一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事情，莫名其妙的事情吧。
对，因为其实在那段期间，就是我们这种东方脸孔的人在世界各国都很常会遇到这样子的言语攻击，就是你不是我第一个听到的，只是你的状况是相对来讲比较激烈一点点。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觉得亚洲女生好欺负，然后个个都是温良恭俭让的，我偏不是，你今天遇上我就是你的错，你的损失，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吼巴布。
老娘要让你知道你惹错人了。
对，
那因为你自己本身的穿着打扮来讲其实也是比较算是西方的。
对，
那 在土耳其这么保守的小镇，他们对你的穿着会投以异样眼光吗？
还好那时候2020去的时候是冬天，然后又是比较内陆的地方，就是很冷，所以也让我没有什么机会穿得太暴露、
是啦，如果是夏天你衣服应该是穿不住，
没错，所以我选择去土耳其的时候都是选择那种冬天啊春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冷一些的时候去。
嗯，好，其实我一直很想问的就是你本身不是学土耳其背景的，那为什么学校会有这样的一个语言交换是到土耳其去呢？因为土耳其人都不太会讲英文啊。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那时候等我们到土耳其的时候呢，我就问了那边的系主任说，诶，那你当初是怎么接洽到我们学校的、然后他那个系主任就说，哦，因为你们学校那个国际处有一个组长或是主任之类的，他好像就透过 FB 然后联系到我了，然后这个合作就是这样被谈起来的
啊。就这样子，
好像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个学校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台湾到底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除了文藻的学生之外。而且当初在申请那个学校的过程真的是遇到很多麻烦，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去土耳其的交换学生，然后他们那边的教职人员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当初为了我就是想要那个学校给我的邀请函，对，因为要有那个邀请函我才可以去那个土耳其在台湾的
办事处
申请我要的学生签证，但就是那一张纸那一封 email 迟迟不给我发过来，然后我跟国合处的老师每天都在催那个校方，然后呢，反正等了非常非常久，久到我就想说，哎，可能那个土耳其就是去不了了吧。之后在底线，就是在那个底线的时候，他们才发 email 给我，就还蛮土耳其的作风吧。
你知道我在你刚刚这个故事里面，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我那时候要去 Tomorrow 就是去他们的安卡拉大学的语言中心学土耳其文。那呢，我其实一开始是先拿观光签进去，然后呢去报名了学校。那这个时候呢，我本来就打算要再去申请成为就是当地的这个居留证。我遇到超多问题，最后呢我就去跟学校申请了一张就是这个证明，然后我要飞回来台湾。结果你知道他给我开多久吗？他给我开一个月。然后我就心想说，我为了一个月的学生签证特地飞回台湾，真的觉得这个学校真的是有病啊，整个就是土耳其的 style。
对的对的。
好啦，那所以你在那边短暂的停留之后，其实接下来下一站你就去了大陆，对不对？
对，因为那时候我是大三准备要大四，那大四的时候大家当然就是在想说你未来要做些什么事情。那像我的话，我的未来的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明确，我就是要在海外工作。因为呢，我第一次在大学的时候出国是去柬埔寨做海外实习。那大家听到柬埔寨这个国家不要感到害怕，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然后我去做的实习是去国际学校的幼儿园部当实习老师两个月。那从那两个月我就感觉到，哇，我在国外好像就是如鱼得水。那我毕业之后我就是要去别的地方，离开台湾来工作来生活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到底是要去哪里呢？然后呢，在104人力银行的有一天，我就收到了我前东家的人资。然后呢，人资就打电话过来说，诶，我看你的履历非常的特别，你想要去的目的地都是海外的地方，那我们的公司提供的薪资福利是目前你的专业里面业界待遇最好的，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然后呢，跟他们电话访谈之后，然后也去了面试，然后面试完之后也就是谈了薪资条件，都觉得诶，真的不错，后来我就去了。
可是怎么会是去一个也是讲中文的地方？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是我的跳板，毕竟我就是私校毕业的，然后虽然是科班出身，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厉害的经验，那就是去上海磨个一年看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机会，我就想说这就是我的跳板。
OK， 那你在上海那边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
哦，我就是做台湾所谓的补习班，但是在大陆那边的话，他们说这个叫做培训机构，所以我就是当培训机构的英文老师，就是补习班老师啦。
台湾的补习班已经够内卷了，那中国大陆的补习班岂不是更内卷？
我觉得内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是很多不必要的责任，因为他们就觉得我是公司里面最年轻的，然后也觉得我的英文啊、教学啊都表现得还不错。那很多在那边工作的人，他们都是成家立业，有小孩，还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所以很多很临时的事情，他们就会说，露露啊，今天下午有没有空，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做一场就是公开的demo 给家长看什么的。然后一开始我想说那他们真的找不到人了，好，那帮一下吧。没想到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所以之后我都跟他们说，不好意思，我下班之后今天要去约会。然后很快的他们就会从请我帮忙，然后转到八卦模式，说哦，你要跟谁约会啊？给我看看照片啊！对，
所以你在那边其实反而比较多遇到的，就是因为你可能资历比较菜、比较浅，所以他们什么工作都丢给你做。
对，就是最苦、最麻烦的那些事情都要我接下来。然后直到有一天，领导又找我来谈话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支笔还有一张纸，我就知道他要干嘛了。他要跟我谈我的时间表，还又要给我加班级。然后到了那天，我那个眼泪就真的从我的眼眶里面直直落下来。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委屈哦，为什么我都已经做那么多了，你还要再叫我做更多事情？而且他们会把我的休假日拆得支离破碎。一般来讲的话，你都会有两天的连休，那因为我们的行业比较特别一点，小朋友都要在周末上英文课啊、才艺课，所以我们休假日通常在平日周一周二。那一开始他们先是叫我星期一的晚上去带一个班级，所以把我的休假日拆成好星期天晚上去工作，然后我给你把四小时补到星期天的下午。然后呢，后来他们又星期二又叫我去工作，然后又要叫我把晚上的四小时分给公司，然后又叫我什么星期六下午休四小时。我想说这个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我就觉得啊，自己好委屈哦，
好像急诊室的医生哦。
对，我就觉得说
时间都很破碎，
薪水高一点又如何，但我想要的是快乐的生活，我想要 work life balance。
嗯，我觉得好像就是在这种华人公司里面上班，都会很容易遇到这种就是比较菜的人，就会被丢很多工作。然后再来就是呢，所谓的大家都说能者多劳，那所以他就会觉得啊，你能够做你就多做一点。但其实我后来慢慢的也在职场上发觉到，其实呢不是能者多劳，是能者过劳。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也发现说，你有一些特殊专长在职场上呢，你都不要告诉别人。
没错，
你一旦告诉别人就都是你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在中国工作，然后因为他本身呢就是蛮会说话的，所以呢所有公司的晚会什么东西全部都丢给他去当主持人。
哎，
然后我也是，因为我本身会剪辑嘛，所以说呢公司就会有一些宣传片就会丢到我这边来。所以我那时候在海外的时候，我连续主持了三四年的尾牙晚会，然后呢又要做这种开场的影片，所以我就发现说在职场上好像就不要告诉人家你会做这件事情。
对，不然都是你来负责。
对，人家就不会来找你了。对，这个是职场上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啦。那其实你在上海待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在 COVID 最严重的时候。
其实算是就是最后一波了，就是 COVID 最严重的最后一波。因为像在中国的话，疫情延烧了三年，2020第一年，然后到2023最后一波。那最后一波的话，我有还是有赶上上海被封城三个月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该说幸好吗？那时候我还蛮五味杂陈的，因为我一心想要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没想到上海被封城三个月，然后我终于可以居家办公了。然后不仅如此，那时候因为我去上海 生活的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哦，我要交男朋友。然后结果那时候呢，终于被我谈到一个男朋友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待在一个空间度过了三个月。
但不会吵架吗？
哦，一定还是会有吵架的。但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相处的时间也不多了。因为在我认识那一个前男友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已经下定决心说今年合约满一年之后，我就是要辞职，我就是要去欧洲旅居。那我当然第一次见面我也跟人家说我有这个决定哦，那你如果想要再多见见我的话，你要再考虑看看哦。但他就说，可是我想要把握这段时间再多多见见你啊。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的共识就有达成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哇，这个男生其实也是蛮会甜言蜜语的耶。
哦，他是谈恋爱的老手，
老司机。
他是老司机。对，
是。那你们被封城的那个状态下，其实因为我们看了很多新闻媒体，都告诉我们说大家连出去买菜然后都很困难，然后三不五时就是要去测试一下干嘛的。你有遇到这种很麻烦的事情吗？
哦，当然有哦，这个故事也是还蛮精彩的。就是我那时候跟我前男友住的那个小区，因为呢，我们两个人的组合真的是太引人注目了。因为前男友他就是黑人，然后呢，我就是台湾人，然后这两个身份在小区就是非常特别的存在吧，
受到关注。
对，所以只要我们，他们那时候是每天你都要测核酸，然后都是在早上，那只要你没有下楼的话，就会有人疯狂敲你家的门，然后小区里面的人都知道我们住哪里，所以我们只要可能想要睡懒觉，然后就会遭遇到小区里面的阿姨疯狂敲我们的门，叫我们要去做核酸。然后像买东西的部分也是非常的麻烦，因为像在大陆的话非常仰赖这个外送。然后呢，我们基本上买生鲜蔬果，就是超市里面的那些食物啊，我们也是都会仰赖叮咚买菜啊，就是一些大陆知名的买菜 app。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骑手呢几乎就是人力缩减的非常多，所以呢供不应求的关系，所以在那时候小区里面就有组织了团购。那团购的话就是会有一个特别的群组，然后就会有一个团长，那那个团可能是什么包子馒头团，然后也有可能有人会组织什么青菜蔬果团，还有什么鸡蛋团。那如果你想要买特别东西的话，你就要进去那个群组，然后看人家开价是多少，然后他可能说好，那你今天要的包子馒头可能明天会在小区的哪一栋楼的楼下，我们会在那边几点到几点，那时候你就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所以买东西会变成那个样子，从来没有看过有人买东西是这样。
哇，我好难想象哦，台湾就算在最严重的封城阶段，我们还是可以出去买东西的。
是的。
哇，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来讲，应该也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了。
对，非常非常难忘。
对，因为其实呢，台湾已经算是比中国大陆还要早开放的了，所以其实呢，那时候他们最严重的情况下，其实我也从很多在中国工作的朋友那边得到这种讯息，包含说呢，他们回台湾一趟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哦，对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
对，然后甚至呢，回去大陆之后又要再关很多天。
对，没有错。
对，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人生的很特别的一段体验啦。好，那其实你后来离开了中国之后，其实你就照着你自己的目标到欧洲去旅居了嘛。其实你第一站又回到了土耳其。
不是第一站，我第一站是去奥地利找我以前的高中同学，就是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交换学生哦，然后他是我高中喜欢的小哥哥，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时间就接得非常好吧。前男友送机，然后来接我机的是我高中喜欢的男同学。 对，然后
无缝接轨耶。
然后那时候男同学他就带我去见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一些cousins 表亲们，然后我们就去山上的小木屋度假了几天。
进度会不会太快？
啊，就是朋友啦，朋友啦。然后呢，后来我就去了匈牙利待了2个月。那我在匈牙利的幼儿园里面打工换宿，就是当个会说英文来自台湾的大姐姐。然后这个经验也是非常的有趣，而且会看到很多西方和东方教育的不同之处。例如说，那个幼儿园的树上结了很多坚果，诶，好像不是结了很多坚果，我不知道坚果是不是长在树上了。反正他们幼儿园就是有很多坚果，那如果学生想吃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去某一个篮子里面拿。那他们要吃坚果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想办法打开，可是就没有那个机器，那他们应该要怎么打开呢？他们必须要自己想办法在地上踩呀踩，或者是拿那个坚果去捶墙壁啊，这些方法。可是这些方法如果今天是被台湾家长看到我的话，一定会说：“宝贝，你在干嘛？那么脏，你不要把食物在地上踩呀踩的。”但是在西方，老师们还有家长们看到的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也是非常的宝贵的。
嗯，这样听起来他们是在教小孩子钓鱼的方法，而不是把鱼端到他前面。
没有错。
嗯，这真的是西方教育跟台湾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其实你在欧洲这边旅居一年，其实我就会很好奇啊，那你在那边是怎么赚钱，如何维生的？
一开始的话当然就是因为在上海工作了一年，有了一些存款之后，就拿着那一些些也没有很多的存款去了欧洲。那去欧洲玩的差不多的时候，因为像在幼儿园的十月底他们会有一个秋假，所以那个学校就放假了一周，所以我也有机会再去欧洲其他城市国家转转玩一下。那等到我那2个月已经打工换宿结束之后呢，我就想说嗯好，嗯，户头里面的钱瞬间变少了非常多，是时候该赚钱了。那我就知道嗯有一些线上网课的平台我是可以做的，因为我的专业就是外语教学，我是外语教学系毕业的，所以这时候就是拿出专长来养自己的时候了。那我就先在匈牙利的时候面试好我以后的工作，那等到我去土耳其的时候呢，哦，我就开始在做我这个线上教学的工作。那做的也是还蛮顺利的，那因为土耳其的花销也没有说很大，那我这一些钱是可以 cover 掉我生活的支出的。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做这样子的线上教学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东西？
哦，有，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网速，所以像我租房的话，我都是从 Airbnb 上面租房间。那租房的时候我就会研究他们的网速好吗，有没有专门的工作空间，或者是当我不确定他们网速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请那个房东，我就贴一个测网速的连接给他，请他帮我测一下他们家的网路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些都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就会马上抢那个房间，因为有时候你可能隔天再订就订不到那个房间了，所以就是快很准这个动作一定要掌握的非常的到位。
嗯，那你刚好提到说你都是用 Airbnb， 可是 Airbnb 你不会怕就是说那个环境或者是空间其实是跟人家共享的，会打扰到你在做网课？
因为可能有一些房东他们是在我教网课的时候他们是去上班的，因为有那个时差嘛，跟台湾差了5个小时，也就是说通常台湾学生最长在晚上上课的那一段时间，可能6点到10点这段时间刚好是土耳其的可能是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作息的话比较不会打扰到房东。
哦，可能那时候他人就在上班。
对的。
是，那其实你除了做网课以外，其实我很常看到你在你的 IG 上面做团购。
对，没有错。因为呢，我本来就有在经营自媒体，经营自媒体是从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经营的。然后我经营的方向是穿搭，大尺码穿搭。因为在台湾的话，就是身材像我这样的女生也是比较少的，然后可能风格跟我一样的人又更少了，所以我就是非常开心的在我的社群媒体上面分享穿搭。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出国体验新事物，然后这一方面的素材在我去欧洲旅居之后呢，我也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呢，开始做 Reels 那个影片小短片之后，就有几个小短片被那个 IG 发送给更多人知道，然后我的流量瞬间就来了。后来呢，就接到很多厂商品牌的邀约还有合作，所以就会有还蛮多开团购的机会。那有一些厂商他们可能不愿意送到土耳其来，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寄到土耳其来，我就请他们先寄到我台北的家里，然后再请我妈妈把那些准备要开团的产品打包一下，然后帮我送到土耳其来。
我觉得其实你在经营自媒体这一块真的是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你给人家的一个形象就是你是非常有自信的女孩子。那其实大部分的如果说身材是比较丰腴的女孩子，她可能会对自己是感到不自信的，所以呢他们可能透过你在自媒体上面呈现的这种穿搭也好啦，或者是说你的旅游故事也好，你是能够带给他们一个正向的信心的。所以我觉得你在经营这一块是能够带给大家很开朗的一个氛围，所以这也是厂商愿意找你的一个原因。
对，我就觉得当我自媒体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也得到越来越多还蛮正向的反馈，我就会觉得哇，非常的有成就感，然后也想要在回台湾之后继续把这一方面的内容做得越来越好。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在我回台湾的前两周，那时候我的人已经到了西西里岛，就是我旅居生活的最后一站呢，是在意大利。然后我是在意大利的家庭里面当讲英文的大姐姐，然后照顾两个小朋友。那个家庭有一周他们就去了约旦玩，然后我当然又要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咯，所以我就去了中南部，去了罗马，然后去了西西里岛。然后就在我在西西里岛的时候的有一天早上一起来，本来要去一个小镇玩下，然后找一些素材，结果一看我的 Instagram 发现被封号了，我被 ban 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被 ban。 然后我就赶快去 YouTube 找影片找资料，想说诶，那些人被 ban 的人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来我就知道说，哦，敏感字眼。然后我就想说我昨天的现实动态有什么敏感字眼吗？后来我一开始想到的是，是不是我分享了一个西西里岛的传说，那个传说里面有提到就是什么少女把士兵的头颅砍掉，砍头颅这几个字。然后我想说该不会是这样吧。可是到了我回台湾之后，然后我有跟一个专门在救账号的一个好的骇客，我就跟他稍微讲了我的情况，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有提到什么真才的资讯，然后我就说没有啊。然后我就仔细想想，我就想到诶，我最后两则现实动态好像是在分享东南亚不等于诈骗的一些心得，因为我那时候就说了大家不要一想到柬埔寨你们就想到诈骗，不是每个去柬埔寨工作的人都等于是诈骗集团之类的，因为我之前也有在柬埔寨实习的经验过，所以我就还蛮感同身受的，我就想要把这个正确的讯息传递给大家。但没想到好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被封号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倒霉耶。
对，就是文字狱耶，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踩到了什么地雷。
你知道我之前在我自己的社群哦，旅行快门的 LINE 社群哦，然后版主被停权，也是因为我讲到18禁的东西，然后我就被停权。那还好是停了大概三四天之后他就让我恢复了，可是他们真的会用那种机器人去扫描就是哪一些敏感字眼，然后呢他也不管你到底讲的对不对，或者是说他只要觉得好像有这个风险性他就直接把你封掉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呢，因为我跟那个 旧账号的骇客稍微交涉了一下，那他就跟我说，你这个吼，你要走的是一级渠道，一级渠道非常的贵，要价$2,800。那这个方法就是他们会去找 Meta 的高层，然后沉淀那个书面报告给他们。那我就想说$2,800，哇，这个太贵了吧。我一回台湾，当然我之前所有的钱都花在旅行上，因为我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回台湾再把钱继续挣回来就好了。那如果在国外的时候有钱，当然是要拿来旅行的啊。结果就遇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继续交我的网课，然后把我户头的钱稍微填的比较饱满之后呢，才会去找骇客。但我更希望的是，希望在我去找骇客之前，我的账号就可以恢复成原状，因为到现在录音的当天，我的账号已经被停了超过一个月了。
对，哇，我懂你的心酸，因为其实它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赚钱工具。
对，不只是赚钱，更重要的是那些我从国中到现在的一些各种的回忆啊，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而且也养了一群就是非常好的粉丝朋友们。
对，然后现在很多我的粉丝朋友们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了，然后我只能从我现在仅限的社群媒体，像是 YouTube， 我有 YouTube 频道，但是没有什么在非常用心的经营，然后或者是从其他的 KOL 那边分享说，哎，大家要找露露的话，露露在这边，她有开一个第二个账号，大家可以去找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啦，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赶快把账号救回来。
对呀，对呀。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说网红开网购这一件事情，其实呢有很多人也鼓励我做这件事情，但其实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太大的信心的，因为我就会很佩服那一些可以做带货的这些网红们。因为我自己曾经哦，有朋友他请我帮忙做这种酸菜锅的套餐，然后呢听说好像最后只卖出一组，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点难过，所以我都会很好奇你们到底是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以及你们怎么去选商品，以及做一个团购你们的工作内容又是一些什么。
哦，像是我的话，我觉得你要了解你的受众们到底喜欢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像我的话呢，我社群平台的内容主要是做大尺码穿搭还有旅游，所以我的商品不是跟穿搭有关的，就是要跟旅游沾上边的。所以呢，一开始我在开团购的时候，我曾经带货过保温杯，然后也有带货过很健康的燕麦棒，那这两样商品真的是卖的奇差无比。可是当我卖到自拍棒脚架这个商品的时候，赚的就是非常好，就是可能快要100个人跟我买脚架。那后续我还有接到例如说女生的 new bra 还有泳衣，无论什么身形绝对有你可以穿的泳衣，那这两样商品也非常符合我的受众。但就在我准备要卖泳衣之前的前一天，我的账号就被封号了。又让我想到这件伤心的事情。
好，对不起，我不应该扯这话题。好，那另外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其实你在经营自媒体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绝对不是都只有正面的一些声音，其实我也很常会被人家下负评，那我就会很想要知道，就是说当你被这些黑粉抹黑或者是留一些很不堪入目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调试自己的？
一开始的话呢，我是在台湾大学生的社群平台，一个叫做 Dcard 的平台，算是爆红吗？就是突然一夕之间被很多人给认识。那在那个平台的话，因为它是匿名留言，所以可想而知，就有超多超多，我不知道爸爸妈妈是怎么在教育他们的人，就会讲出一些很不堪入目的字眼，就是对我进行身材羞辱啊什么的。但一开始的话，我当然就非常往心里去，可是我觉得随着时间吧，一年又一年的过去，可能到了现在，我的流量又再次起来的时候，面对那些酸言酸语，我就觉得好像已经可以很轻松的带过， 也不见得很轻松的带过啦，就是还是会让我很生气的时候。例如说当别人说欸，我可以旅居世界是因为我很有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整个火就会上来，因为我就会想说欸，你没有看到我每天是多么卖力的在教课吗？不要觉得说欸，我好像有很多粉丝们追踪，那我可能就是 KOL， 那是不是觉得好像 KOL 都是很有钱的，或者是我可能有富爸爸富妈妈啊，我是富二代之类的吗？并没有，我都是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滴在打拼的。我必须要一到五每天五小时这样子很辛苦的在讲课，我才可以赚到我要的钱，我才可以做我想要的事情，并不是你想的这样子轻松的。那被你这样子一句轻飘飘的 You are rich 或是你很有钱这种话语给带过的话，那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生气。
我完全能体会你的感受，因为呢有些人真的会觉得我们这种常常在国外走跳的人都可能爸爸妈妈很有钱，或者是说呢可能欸你交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然后男朋友会供养你或干嘛的。其实真的不是欸，我们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也是外派，我们去当台劳，那甚至呢像我们现在在做领队，很多人都说啊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旅行。放屁，当你的旅行变成是一个工作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旅行的意义了。因为在你的整个旅游过程当中，你在看的不是风景，而是在看客人。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人跟我们说，就是啊你这样很羡慕我的工作或干嘛的，其实我真的很想要跟他们说阿伯利来是不是阿伯利来？
对呀、啊、
嗯，那像我也常常会被一些负面的留言，就是让我其实看得蛮往心里去的。虽然就是我们都讲说不会太在意，因为其实说实话黑粉也是粉，那这些留言呢其实看久了其实就也淡了，可是有一些踩到你的雷你就还是会往心里去。就像有人跟我说你就是网红啊你又不是领队，我就会很生气。
哦，对啊，这种话真的会让人看了很气愤。
对啊，因为对我来讲我可能也是个 KOL， 但是呢我也是一个领队，其实呢我们都是努力的在学习，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领队这个工作做得更好，而不是用一句你就是网红来抹灭掉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对，完全懂你啊，
真的真的。
好，那其实你在后来旅居的这一年哦，其实我看着你的限动以及你偶尔会开直播，其实我觉得你好像也不是这么的顺。你回台湾有没有去拜拜啊？
有，我回台湾的隔天就去龙山寺拜拜，还买了贡品，还买那个凤梨罐头翁来。对，我还买了一些什么巧克力啊坚果啊，好像就是神明老人们都喜欢吃的东西、
买个开心果让神明开心。
哦，对，好，下次去的时候会记得的。
好了，那我们来聊聊就是你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发生一些倒霉事情好了。其实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你一抵达土耳其你就被房东赶出去了，这怎么回事？
哦，那个不是房东，那个他是一个，好，他呢是我在打工换宿平台找到的一个家庭。那个妈妈她是单亲妈妈，然后有一个4岁的儿子，那他们都是澳洲人，那妈妈是外派的，在伊斯坦堡工作。然后那时候他们住的地方是 Beşiktaş， 对，就是还蛮有钱人的地段。然后呢那时候就去了那边，然后他们租了2层楼，然后妈妈儿子住楼下，然后上面都是给那些来打工换宿的人住的。那打工换宿的内容就是呢要照顾他的儿子的起居，然后呢第一天就相安无事，然后到了第二天，因为我开始教网课的时候呢，诶，我可能就是声音比较大声，但我就想说诶，这个妈妈应该是白天的时候都去工作。但没想到我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收到我手机上面有讯息，她就说你教得很好，但是你的声音可以小声一点吗？不然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工作，大概是这样的一段话。然后呢到了又再过1-2个小时，他就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不用来就是1到5带我的儿子，你不用照顾他，这个工作由另外2个志工来就好了。那你现在工作就是周末的时候呢，你要跟我还有儿子去我们周末的度假小屋那边，在伊斯坦堡郊区。那 我跟我男朋友会在那边，我那个妈妈是单亲妈妈，然后有一个男朋友，然后呢你要帮我照顾儿子。然后我就想说好莫名其妙，这段话你没有在你那个打工换宿平台上面提过，那你为什么现在要说这些话给我听呢？所以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这周六周日的话我都已经有其他安排了，不好意思没办法做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然后那个妈妈她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以请你今天晚上就搬出去这个家吗？因为我要把这个位置留给其他要做这件事情的人，你这样子没办法配合我的话，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也没办法收留你。然后我就觉得一整个莫名其妙，因为你的这些要求你并没有在你一开始就说好，你是突然跟我提这个要求的。所以呢最后我跟两个巴西人，他们是一对情侣，我们就去找他理论。然后呢理论的时候我也有把那个录音的功能开起来，但后来这个妈妈她就是继续的蛮横不讲理。最后呢我就是想说随便，我也不要继续住在这边了，我也没有要低声下气的挽留说不要把我赶走啊，不要啊不要啊。所以我当天晚上我就自己去找了 Airbnb 的住处，所以我就搬出去了。从此以后我在土耳其就是租 Airbnb 的房间来住。
所以他是觉得你打扰到他了，所以他才突然间恼羞成怒吗？
我觉得一开始是打扰到他，他可能会觉得说哇，那这个人他接下来要在这边待两个月，那我接下来两个月都要过这种生活吗？然后才有第二个，就是他自己予取予求，然后说话不算话，然后这两件事情都让他恼怒了之后，就设法想要把我赶出去这个家。
听起来真的是蛮横不讲理的。
对，
不过也还好啦，就是在土耳其那边，就是你临时要找房子都还算蛮容易的。
对，没错，还好还好。
所以你接下来的整个旅程就没有再去做打工换宿了。
在土耳其的话，我都是自己租房子，直到去意大利的时候，我才又开始打工换宿。
因为其实土耳其的房子其实也不贵。
对，大概七八千台币一个月。
对，我那时候在土耳其租一个一房一厅一卫浴一厨房，好像也才8000多块台币。
哇，真的还不错耶。
对，所以土耳其的房租其实普遍不太贵啦，甚至你如果要买一栋，我有听说过就是距离捷运站走路大概5到10分钟的两房的房子大概400-500万台币。
哇，真的好便宜啊。
对，就是听起来很可以买啦，但是呢如果你要去那边长久居住的话，我也不是很建议啦。
对
对，毕竟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很特别的故事。
是的。
是，那后来你不是还有一次就是你的护照被扣留。
对的。这件事情呢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因为呢我当初在网络上面得到的资讯是在土耳其你必须要每30天离境一次，那我之前离境的办法都是坐着长途巴士，然后我就会去隔壁的保加利亚可能待个3天2夜之类的。
我超爱。
对，去那边玩一下然后再回土耳其。然后呢等到我搬去南部安塔利亚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边有还蛮多联航的然后飞到欧洲去，所以呢我就找到了一张来回才可能1400-1500的机票是飞去伦敦的。然后我就想说哇，那我接下来的两个月我都去伦敦吧。然后呢就当我那一天一如既往的准备要出境的时候呢，都已经买好机票然后拿到 boarding pass 准备要给那个警政单位的人看我的护照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已经逾期了。然后我说什么逾期啊，不是每30天出境一次就好了吗？然后他说可是你的就是这6个月你不能超过停留土耳其90天呢。然后我就说有这项规定吗？然后马上打开 Google 找一下这个资讯，然后发现真的有我就在别人的部落格里面看到了这条资讯，可是我在外交部的资讯里面没有看到这一项规定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是这样，所以就跟欧洲一样啊，你6个月以内只能待90天。好的，我终于懂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到底要怎么办呢？因为我所有的家当都还在土耳其，那我现在如果去英国的话，我必须要3个月之后才能再回到土耳其，所以我到底要该怎么办，该怎么做才好？ 最后我就决定不管我的护照了，反正护照就是一定会在机场，那我就是连夜回去我的那个住处，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叫了计程车，最后又抵达了我那个住处，又待了两个月。然后到了真正要离开土耳其的时候，我下一个目的地是要去波兰。当然那天我也还没有买机票，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护照在哪里，所以呢我就直接去了机场，然后带着我的那些大行李。一到机场我就去那个警政单位的那个小办公室说，我的护照在你们这边，那你们可以帮我找一下吗？然后呢他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都没有看到你的护照。然后我说我是两个月前来的。然后他就说，你们台湾人都这样吗？你们都会随便把护照放在办公室里面然后人就消失吗？
你就跟他说，啊，你们土耳其不都这样子吗？
这时候我完全不敢跟他们吵起来，因为这时候吵架对我完全没有好处，我一心只想要赶快离开土耳其。然后呢在最后他们打了好几通电话之后，哦，原来我的护照被放在他们机场里面的警察局，所以呢我就去那个机场的警察局又找到他们那边的人，然后我就说，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本台湾护照，然后给他看台湾护照是绿色的长什么样子。然后呢过了一下子，诶，他们就找到我的护照了。那这个过程中折腾了大概两三小时，然后我就想说，哇，终于找到我的护照真的是太好了，我应该之后的旅途都会一帆风顺吧。然后最后呢我就跟土耳其的警察们说谢谢。然后我觉得土耳其人，你只要会说一些土耳其话，不用太难的，你只要会说一些土耳其话，他们就会，欸，对你算是刮目相看吗？觉得哇，你这个外国人，欸，好像很喜欢我们这边的文化，欸，那我们就会对你好一点。然后最后呢他们就派警车又把我送回了机场，然后呢就有人一步一步带我买机票，然后最后我就飞去波兰待了两个星期，之后再去意大利打工换宿。
这中间有罚款吗？
有罚款，但还好，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罚款是，我一开始，本来要去英国那一天，他们给我的那个罚款，然后并没有因为我在土耳其再多待两个月，然后又给我再添加一些可能天文数字的罚款，没有，就还是原来的那一笔，大概3000多台币。
这土耳其也是蛮莫名其妙的，哦，预期一天也是3000多，预期两个月也是3000多。
因为他们那时候有给我一张纸，然后他们用土耳其文写了一些字，然后再加上那个罚款，然后那张纸我就一直保留着，然后保留到那一天我给他们看说，诶，他们就问我说，欸，那有没有人有告诉你罚款多少？我就拿那张纸给他们看，然后因为那张纸好像也没有压制起，所以他们就还是以那一笔罚款为主。
好，那当然我们不是要鼓励大家就是说逾期拘留，只是说有时候呢我们在查这些网络上面的资讯的时候，它不是这么的完整，导致我们会对于签证规定有一些误会。那当然就是说如果真的，做到不小心逾期拘留的话，那当然就是配合这种，法规上面可能做罚款或怎么样子的，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件事情伤害降到最低。不过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你怎么会有勇气把护照就丢在机场然后人就离开？
因为我就想说，这好像是我最后的办法了。因为我总不能把我那些家当行李啊、笔电啊那些重要的东西都丢在土耳其，然后不管它，然后出境三个月。那出境三个月，我难道是要回台湾吗？还是去哪里？我总不能丢着那些东西吧？
那个时候护照为什么不在你身上？
因为他们把我的护照给压下来了，我必须要缴纳罚金之后才可以拿着我的护照，就是要出境。拿回我护照我就必须要出境，那我不能出境啊，因为我东西都还在那边，而且还有一些厂商他们有要寄东西给我，我必须要收到我的包裹才行，所以也只能走这一步下策了。
是真的还蛮为难的。
对，
好啦，但是我觉得真的就这个是不好的示范，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呢这个东西真的是你以后呢在国外旅行的时候要尽可能避免犯这样子的错误。
对，希望大家不要经历到跟我一样的事情。
对，因为我相信你护照不在身上其实你也是非常非常的忐忑的。
对，每天都很焦虑。
好，其实这样说起来我觉得你的护照跟你是蛮无缘的，因为听说你到了欧洲去之后你的护照又一次的离开了你。
对，就是有一个周末，我就想说，哇，这个周末的天气预报显示风光明媚，那诶，我又刚好收到了我的泳衣，那我就要去滨海地区拍一下我那些准备要开团购的泳衣照，那我就选定了米兰旁边有一个小镇叫做 Genova， 那我就去那边周末两天一夜，然后在入住那家 hostel 的时候呢，就把我的护照交给那个柜台，但是柜台好像也没有还我，然后呢我也没有意识到诶，我的护照好像又不见了，直到两周后呢，我准备要展开我去意大利中南部的这个小旅行的时候，我要有那个护照然后才可以登机，然后我在做最后检查的时候都已经要出门，然后我那个轰爸轰妈准备要载我去火车站的时候，诶，就发现诶，我最重要的护照怎么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说你冷静想想看，你最后一次在哪里看到你的护照，然后我就很冷静的想一想，我就想说最后一次拿出护照好像是在那一家 hostel 那边，后来呢我就用那个 booking.com 的那个系统联系了那一家 hostel， 我就问说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本台湾护照，它是绿色的，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呢，然后他们就说哦有哦，你的护照就在这边，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的护照一直都在你们那边，可是你们为什么没有联系我呢，当然可能这也有我的不是，但是护照这个东西对旅客来讲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是希望你们跟我说一下啦。那最后那一天我本来是要搭飞机去罗马，但我就是先搭了火车去到那个小镇之后呢，我又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坐火车才抵达罗马，算是有惊无险吧，还好这件事情最后还是有被我解决了。
我突然觉得你的线条其实蛮粗的。
是我这个人就还蛮大辣辣的。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话啦，就是我都会稍微确认一下身上的贵重物品有没有在身上，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护照真的是比什么都还重要，钱没了没关系，护照不能没啊。
真的，所以就是在我去了中南部的那一趟旅行，我真的无时无刻都在看我的护照有没有在身边，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
对，这个真的是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是你今天是要去很多不同的国家，那你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你的护照一定要在身上，不然呢你真的是哪里都去不了，搞不好你要去想办法再补办，那个就很麻烦了。
对，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开心跟露露聊了很多关于就是他在交换学生啊，以及他在中国工作甚至后来到了欧洲旅居的一些故事，那当然呢这些故事呢中间有发生很多不愉快不开心的一些内容，那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我们所有的旅客好，不管说你到世界各国一样都会发生的事情，旅游绝对不是100%美好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强调，就像呢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些土耳其诈骗啊，然后就会有人说为什么你老是要说一些土耳其不好的东西呢，但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真实性，因为呢你一定会遇到这些事情，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比什么都还来得重要，不然你就是跟团。
对的，没有错。
对，那我也觉得说露露她跟我们分享她这个整个的故事经验，其实呢也是要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呢一个这么正向的女孩子在国外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她的心态很重要，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以及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又要怎么去解决问题，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所有听众呢你在旅行的时候可以跟她学习的一个心理的态度。
对的，我觉得首先是要临危不乱，然后再来你要想最差最差的事情会是怎么样子，然后再来评估一下你下一个动作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反正最差最差就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而已，那事情发生了一定有办法解决的，一定要相信自己啊。
对，反正呢只要不要涉及到生命危险，我觉得呢其实就去冒险吧。
对，没有错。
好，我们再一次感谢露露精彩的分享，同时我们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LINE 还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 LINE 社群，如果想要及时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相关的连结我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